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我们分享诗篇，带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属灵亮光。这次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恶人总是对无辜的人行使诡诈。但圣经提醒我们，耶和华才是最后的判决者。好，请打开旧约诗篇第51篇第一节，这次我们看到第52篇9节。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诗篇的第51篇。大卫写这首诗第51篇是向神求怜悯。诗篇51篇的第一节，大卫说，神呐，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配得，而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是大卫求神宽恕他的祷告，他俯伏在神的怜悯底下。诗篇51篇的第二和第三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大卫呢，尝试隐藏自己的罪，但是你永远都无法欺骗你自己，你无法摆脱自己的过犯，你躲都躲不了，你的过犯始终在那儿。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是诗篇51篇的第四节，神看见一切。大卫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诗篇的51篇第四节里继续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实际上呢，现在大卫承认了自己的罪。诗篇51篇第5到第7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蔽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大卫呢，认识到神能完全赦免人的罪。我们呢，也要有这样的观念，必须知道神的赦免是完全的、彻底的。神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8节里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大卫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完全除去你的罪疚感，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神的洁净和赦免。罪疚感呢，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罪疚感确实会造成人在潜意识里面呢，想要受到惩罚。这种在潜意识中想被惩罚的这种渴望，往往会以一种 神经质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这种神经质的行为模式因为期望得到某一种惩罚啊，就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而身边的人看见了就会说，哎，你怎么了？哎，为什么要这样？嘿，你真是奇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因为呢，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有罪疚感，所以我就希望得到惩罚，于是呢，就会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让人呢能够来责备我、惩罚我。我会一直表现出这种神经质的行为模式，一直到有人来告诉我说啊，我是个傻瓜，我的行为好奇怪，以及呢，我怎么样被社会或者是被什么人排斥，这样呢，我才会觉得舒服一点。因为他们已经惩罚了我了，使得我的罪疚感呢解除了。但是这些呢都远远的比不上能够真正帮助我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洗净我，彻底的除去这一切折磨着我的罪疚感。诗篇51篇第8到第10节，大卫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哦，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大卫针对着问题的根源呼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一旦我们有了罪疚感的时候，就会生出灵里面的问题，以至于会以错误的态度来面对神和神的圣徒。由于我们内心的罪疚感，我就会封闭自己，所以呢，里面的灵就会出了问题。因此呢，我就需要神重新使我有正直的灵。诗篇51篇的第11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指灵性的死亡，也就是呢与神隔绝。所以诗人就呼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第51篇的第12节里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在这里面呢呼求神使他仍得救恩之乐，因为罪啊实在是可怕，罪会夺去你的一切，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就会丧失神所赐予你生命中的喜乐。今天呢，许多基督徒只能算是个边缘基督徒，他们想呢，一面活得可以靠近世界，而一面呢，又希望自己仍然可以当基督徒。他们总在试着看看自己能够有多靠近当基督徒的底线，他们总是不断的尝试活在这个边缘，同时与世界为伍，他们是处于两难之间，一方面想跟基督保持更好的关系，却又不能享受世俗的快乐，而另一方面呢，享受太多的世俗快乐呢，就不能尝到在基督里的甘甜。但是诗人呼求说，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诗篇第51篇的第13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换句话说呢，你一旦尝到神的恩典和神的美善，就会出去与别人分享。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诗篇第51篇第14节，神呐，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毫无疑问，这里指的呢，就是乌利亚的血。在这件谋杀案里面，大卫实际上就是主谋，他在求神赦免他。诗篇第51篇14到17节，神呐，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对你的真正要求只是要你为自己所犯的罪忧伤痛悔，神不是要你献上赎罪祭。因为诗人说，神啊，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诗篇第51篇18和19节继续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了，我们继续看诗篇第52篇。诗篇52篇的标题语说，这是大卫作着训诲诗交于灵长，这是一篇诗或者诗歌。它的背景呢是这样的，以东人多益在扫罗面前说，大卫到了祭司亚西米勒的家里。当时呢，大卫正在逃避扫罗的追杀，那么他上到伯特利，进到祭司亚西米勒的家里，求他给他和他跟随的那群人呢一点食物。祭司就说，哎呀，我们没有其他的食物啊，只有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呢一共是12个，每一个呢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他们就把这个12个陈设饼供奉在神的面前，意思呢就是12个支派时常在神的面前。这些饼供奉在帐幕里面的右手边，那么祭司进入帐幕里面的时候，这12个饼就放在他们右边的陈设饼桌子上。我们讲到的这个陈设饼，你可以想象啊，这个饼是用细面烤成的啊，有一点扁扁平平的圆圆的，直径呢大概是12英寸。烤好之后啊，它的厚度呢大概是1英寸到1英寸半。这种饼啊烤好很好吃的，很香，分量感呢十足，也很有嚼头。吃的时候呢，你真的觉得哇，这才是真正的饼，真的很好吃。游客来到伯利恒，那在那个粉饰的这个教堂附近，他们说那就是耶稣降生的地方。就在那个教堂底下有个洞穴，游客呢总是要到里面去看看耶稣降生的地方。因此呢，那里就流传一种例行公事的这种传统，由主教引导的队伍进入到耶稣降生的那个洞穴去参观。 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可不喜欢到那儿去。导游呢，总是喜欢跟他开玩笑说，哎呀，今天轮到你带他们进去了。他不喜欢进到那儿去。他们呢，总是设法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因为他们呢，不想带人下去。史牧师说，他喜欢在上面的街上走一走。在街上有一条小巷子里面，有一个烤面包的师傅，他好像在为民众烤面包。他有一个生着火的炉子，附近的妇女呢就用大盘子里面装着生的面团到他那儿去，然后就坐在一间小小黑黑的房间里等他。那个面包师就在下面挖出了一个空间，在炉旁边就干活了。他有一个大大的那个汤勺，就像披萨店用的 那把大铲子一样。那些个妇女啊，就在那儿坐着，彼此问候啊，聊天啊，都带着自己盛着面团的大盘子。每过一阵子呢，就揉一揉面团，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面团交给面包师傅。他就拿一块板把面团放在上面揉一下，弄平了就放在炉子里面烤。妇女们的面包烤好了，就放回托盘里，用毛巾盖住，然后呢，就把盛着面团的盘子顶在头顶上。他们就这样的走上了台阶，头上呢顶着面包师傅为他们刚刚烤好的面包。什么是说啊，如果你对这些妇人笑一笑，看起来又很饿的样子，给他们一点零钱，就能够吃到这个新鲜面包，还是刚刚烤好的，热乎乎的，哇，真是太好吃了。这种烤饼的方法呢，他们是用了几千年。三千年前呢，大卫时期呢，已经是这样烤饼了。这就是为什么史牧师说，他那么喜欢到以色列去的原因。因为啊，你好像是回到了历史中。可是呢，他很讨厌到那所粉饰了的教堂去，里面总是放满了俗不可耐的圣诞树装饰啊，和别的什么装饰品，看了真叫人恶心。可是呢，史牧师说那个面包的是非常好吃，所以他总是喜欢到街上去跑一跑，看看他们烤那种面包。好了，我们回过头去再讲大卫的故事。当然了，祭司会换上新的陈设饼，虽然呢这种饼可以保存得很久，可是他们仍然每个星期换一次。旧的饼呢就给祭司吃，而且呢只有祭司才能吃，其他人呢不能吃。但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了，他们都非常饿，就问祭司，哎，你们有吃的没有啊？祭司回答说，哎呀，我只有陈设饼。大卫说，哎呀，我们真的是饿坏了。祭司没办法，就拿陈设饼给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吃。其实呢，大卫吃饼那是不合律法的。但是有意思的是，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律法呢是可以变通的。当一个人真的很饿的时候，可以通融一下，不必非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因为人的生命和满足人的饥饿比守那条律法更重要。连耶稣在新约圣经里也同意了这个做法。当时的宗教领袖呢，总是想谴责耶稣，因为他不遵守以色列人安息日的传统。耶稣说，你们还记得大卫肚子饿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吗？他和他的跟随者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耶稣指出，就算是他们伟大的大卫王，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做了超越律法传统的事。有一次啊，在安息日，有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些个宗教领袖就不让耶稣医治他，因为那天呢恰好是安息日。耶稣提到了大卫这件事，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的需要比传统或者是安息日的条例更加重要。人的需要 超越了律法的要求。耶稣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所以人的需要比律法更重要，无论是不是安息日，你总要去帮助他们。好，这个故事讲到呢，以东人多益来到扫罗那里说，大卫逃到祭司那里去了，祭司呢还帮了他一个忙，给了他陈设饼吃，又把哥利亚的刀也给了大卫。于是呢，扫罗在愤怒中愚昧的到伯特利去，把祭司和他的儿子都给杀了。大卫对于多益所干的好事啊非常愤怒，因为是多益跑去告诉扫罗他躲在祭司亚西米勒那里，所以呢诗篇52篇是控诉多益的一篇诗。诗篇52篇第一到第九节，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哪、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因此大卫的祷告呢，是针对那个害死的祭司亚西米勒的多益所说的。亚西米勒他曾经帮助过大卫。好了，我们今天的研读圣经就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记得准时收听。
弟兄姐妹，如果您想得着平安，稳妥的依靠，只有一个最智慧的方法，就是全然信靠主。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会讲到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对自己早年侍奉的一点回应，请别错过。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封信是从非洲乌干达写信给史密斯牧师的。他问史密斯牧师这么说，我每天从早到晚在肯雅收听您的今日灵粮节目，发现这个节目成为我生命的转捩点。尽管别的宗教带来很多混乱的思想，但神的话语对我来说确实那么清楚。其实我要感谢您帮助我明白圣经，这确实是莫大的祝福。史牧师，您早年侍奉的时候，可曾想到今天您所教导的圣经真理能够接触到世界上众多的人吗？
史牧师说啊，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像今天这样能够帮助那么多人明白圣经的真理，但是他又说，主所做的一切是丰丰富富的，远远超出他们所想所求的。
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弟兄姐妹，如果您不清楚该怎么样把 圣经的道理实践在生活中，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研究。下回查克老师继续的思想大卫被腓力士人俘虏之后，如何在诗篇中表达出内心的恐惧，请您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